这哥们养了七八十万只萤火虫，养一只成本五六块钱，他靠萤火虫赚钱。他说全国职业化养萤火虫的人可能也就六个人，所以这个视频可能是全网第一个采访萤火虫老板的视频。他的故事太有意思了。我们聊天的最开始，他就和我说了一个很诧异的事儿。他说萤火虫这东西也就只能活一个星期左右，他发光就是为了交配，交配完基本上第二天就死了，母的产完卵也基本上就会死。我说为啥他寿命这么短呢？他说这个萤火虫和蝉一样，幼虫和成虫是两个形态，萤火虫幼虫阶段持续的时间就会比较长，可以活六个月，但是一旦它变成成虫了就只能活一周了。这一周它每天晚上都会发光，发光也是为了互相吸引，为了交配。但是因为萤火虫品种很多，有些品种是母的发光，公的不发光，有些是公的发光，但是基本上大部分品种的萤火虫都是雌雄都会发光。他说其实他也就养了两三种，有很多品种他也接触不到，因为国内没有人系统化的搞这个东西，所以很多知识是没人知道的。他说国内职业化养萤火虫的大概就六个人，并且他告诉我网上能够买到的萤火虫几乎都是野生的，都是他们去野外抓的，不是养殖的，而他是真的自己人工养殖了七八十万只萤火虫。我说那他们抓野生的萤火虫一般去哪里抓呢？为啥我感觉好多年都没有见过萤火虫了？小时候倒是很多。他说因为现在光污染太严重了，包括村里面到处都是光，有光的地方萤火虫就不会来，他就会逃离，因为他本来就是靠自己发光吸引异性，如果再有其他光对他其实是个干扰，所以他就逃离去了没有光的地方。他说你以为萤火虫消失了，其实自然界里面萤火虫是很多的，山里面只要有水的地方几乎都有萤火虫。不过萤火虫这东西虽然全国都有，但是大概80%都在南方。然后我就问了他我非常好奇的问题，我说萤火虫这东西到底是怎么养的，他吃什么呢？他告诉我萤火虫是吃荤的，主要吃田螺蜗牛这些东西，因为在野外他们也是在有水的地方待着，这些地方都有田螺蜗牛之类的东西。我说田螺蜗牛都比萤火虫大，萤火虫怎么可能会捕猎他们呢？怎么会把他们当食物呢？他说萤火虫如果咬蜗牛一口，蜗牛就不会动了，它大概会释放一些麻醉的物质把蜗牛麻醉，所以他说萤火虫其实是可以杀死一只蜗牛的。但是他又告诉我萤火虫这东西只有在幼虫的时候会吃东西，它变成成虫开始发光交配之后它就不怎么吃东西了，顶多就喝点水，因为它的口气也退化了，它大概只能活一周的时间，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。这一周它唯一的任务就是拼命的交配繁殖后代，所以我们如果在野外抓到一只萤火虫，我们把它带回家其实是养不活的，因为它马上就要离开这个世界，而且我们还耽误了人家的终身大事。然后我就问他如果我要问你买10000只萤火虫需要多少钱，你怎么给我萤火虫？他说你可能想不到，他现在基本上不靠卖萤火虫赚钱，这个市场太小，没有多少人会买，所以探索了很久之后，他现在主要靠给全国各大景区搞规划赚钱。比如很多景区会找他给他们做一个萤火虫园用来吸引游客，一个项目最少也20万，这才是他目前主要赚钱的方式。我说萤火虫这东西还有别的价值吗？他想了想说就目前的研究来说大概主要就两个价值，一个是药用价值，一个就是昆虫疗愈之类的价值，这个疗愈可能就是他帮景区做的萤火虫园区。然后他告诉我还有一些搞农业的人，因为现在都是搞有机农业，他们为了证明自己家的田里面没有打过农药，没有用过化肥，就会养一些萤火虫在里面，大家看到之后就会觉得他们的农产品原生态无污染，这些就是他能够想到萤火虫的作用。然后我就说全国就没有几个人养这个东西，这么小众你是怎么想到干这行呢？他说确实这个圈子太小了，不太赚钱，他前些年都是亏了好几年最后才亏出经验。他刚开始养了10万只萤火虫的时候，因为没有控制好养殖环境基本上全军覆没了。他说萤火虫这东西喜欢潮湿的环境，但是养殖的时候如果环境太潮湿就容易产生各种菌类，所以养殖环境既要潮湿，更重要的是还要通风，但是同时对于温度要求也高，要一直控制温度，尤其是夏天，所以每年的电费成本都是很高的费用，哪个环节没有弄好就容易全军覆没。然后最后他和我解释了一下他为啥养这些东西，他说他是88年的，今年38岁，以前的20多岁毕业开始干工程，后面建筑行业不好干了，他做亏本了，欠了一些三角债，所以当时心情很不好。然后有一天他突然一个人开车开到了很远的地方，晚上的时候他突然看到了萤火虫，他当时就觉得很治愈，所以他当时就想能不能试一试把这东西给养出来，他就去咨询了一些相关的专家教授，慢慢探索养殖技术，从一个完全的新手真的就把这东西给养出来了。目前他已经养了差不多3年了，是全国第一批养萤火虫的，并且探索出盈利方式，做这个事业真的挺不容易的。最后这里也希望他事业能够顺利成功。 OK， 这就是这个萤火虫老板的故事。最后如果你的行业也很有意思，欢迎找我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故事。